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安安老师。今天呢，我们要邀请一个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上节目的嘉宾，就是我的妹妹小米。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米，好久不见。
小米真的超久没来，有没有一年多两年？
没有。几个月，
自从有了娃以后，整个人生非常忙碌。就她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带娃女性。
因为小朋友就是现在还很小，才刚满两岁，然后又要工作，所以比较忙碌，就是还要处理婆婆。
以后她有空，我们可以再谈一集婆婆的问题。就这个婆婆问题也跟心理问题很有关联。但是我们今天呢，首要就是为什么请小米来，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回答听众朋友的提问。那么在回答之前，先告诉大家安安老师的公众号改名字了，你们只要搜赵安安 ANN 就可以到我的公众号。我的公众号现在内容很丰富，就除了有文章、有音频、还有视频、还有直播，就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然后里面结合了所有平台上的课程，什么都有，内容丰富，所以欢迎你们加入我的公众号赵安安 ANN。 好，那我就来念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然后大家听完就会知道为什么这集要找小米一起来。安安老师好，2014年初老公被外派到美国，我就辞职跟随他，不久我怀孕了。在我女儿出生三个月的时候，我无意间发现我的老公找附近的女生暧昧，我很生气，然后直问了这个女生。我老公说只是玩玩，还下跪求我原谅，我就没有再追究。后来我发现他又偷偷的跑去跟那个女生道歉，请她吃饭。2015年，因为老公工作调动，我们又回到中国，期间他的出差应酬变得很多，回来的很晚，我独自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常常在他11点多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他大多都是在 KTV 找陪唱的那种。后来他就很生气，说我破坏他的好事，不由分说就会对我动手。那时候我有点抑郁，常常以泪洗面，但是孩子才6个月，我看到孩子好像又好了。孩子1岁半断奶以后，我想出去上班，孩子的爷爷奶奶过来帮我们带小孩，期间因为生活差异很大，发生了很多误会和矛盾。我想让老公好好跟他爸妈说，但是他什么也不管，还跟他爸妈一起骂我废物，他们嫌弃我没有工作，不能赚钱，然后还直接把我从卧室拖到客厅拳打脚踢，他的爸妈只是冷眼旁观。后来在我的多次劝说下我老公才同意单独租房给他爸妈住。孩子2岁多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外企的工作，但是工作量很大，又要在短时间内学习好多新的技能并运用，下班后又要做家务、买菜、做饭，准备明天的早餐、午餐，加上晚上半夜孩子会哭着醒来好几次，我真的太累了，压力很大。到了3个月的时候，我就离职了。期间我曾经有一次眼睛周围青紫带伤上班，被同事嘲笑。我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调理一下自己身体。后来孩子上幼儿园，我也尝试找很多工作，但是大多面试完就没有消息了。直到现在，我的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任何时候老公不高兴，他就挑我各种毛病，对我破口大骂，所以我就忍耐，他骂他的我就当没听到。但是他越来越过分，他在家的时候我不能写毛笔字，他会摔坏我的笔架，把我的毛笔折断，墨碟摔碎，常常在晚上11点多的时候叫我滚出他们家。我去外面住酒店，他又打电话和发消息说赶走就永远不要回来，回来你试试。现在我已经不敢再管他任何事了。 也很少主动说话。我老公从来没有觉得他做错过什么，从来都是我不原谅他出轨，这是我的问题，他打我也是我的问题，任何孩子的问题也都是我的错。现在孩子5岁半，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想现在走最难走的路，我渐渐有一些勇气来面对离婚了。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安安老师。第一，我想离婚带孩子回老家，只是老家相较于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比较落后，我担心我老公不会让我把孩子带回去。第二，我尝试了很多可能的方向去找工作，但是大多数面试完就没有消息。我年龄大，今年40岁了，我该怎么做好呢？我的老公很爱孩子，他的工资可以支持我们家庭的运转和孩子的教育，而我的公公在我老公小时候也常常打我婆婆。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婚是一定要离的啦，因为我觉得离不离婚的重点就是老公爱不爱你哦，对我来说是这样啊，这样感觉是老公不爱他嘛，很明显啊，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他是会想要让对方幸福跟快乐，譬如说如果我是他老公，我可能会帮助他一起找工作，或者是动用我的人脉，因为他老公好像蛮有能力的不是吗，或动用我的人脉帮太太找到成就感等等，但她老公都没有做嘛。我觉得就是她老公不爱她，所以就是很明显这个婚姻也不需要继续下去，就是可以离婚了。
首先我想先要好好的抱抱你，在忍耐这样子的婚姻这么久的时间，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安安老师也看见你现在在孩子比较大了以后，你开始有勇气想要去走一条难走的路，这一点是值得被看见你的勇气的。那你提到说想要离婚，想要把孩子就带着孩子去生活，那我觉得这个的前提，我不知道在内地是怎么样，但是在台湾离婚然后要拿到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话，那么法官会去看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是否有能力能够抚养孩子。因为大多数法官都会判给母亲因为毕竟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但是如果没有经济能力的话，基本上法官还是会按照现实的情况判给爸爸。所以这就变成是你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你必须要先证明自己是有经济独立的能力的，倒不见得你现在就要马上找到工作。因为像我看到有一些 case， 就是他们可能因为带孩子在家也是当职业的家庭主妇很久一段时间，但后来跟老公离婚的时候，为什么法官还是会把孩子判给他们，是因为可能他们可以跟法官证明说他们是有能力养得起孩子的。比如说像我最近有一个个案，他就是一个护士，那他本来就有护士的证，所以他跟法官说他离婚他马上就可以到医院找到工作。因为其实台湾医护的人力是非常缺乏的，而的确他在那个准备离婚的时候他就已经回到，虽然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工作，但是他马上很快的就可以找到一个护士的工作，所以法官就会把孩子判给他
他说他40岁了，他小孩才5岁，所以他以前35岁之前是在做什么的呀？
我觉得小米在职业生涯中他是一直在转换他的职业的，但是呢我发现他每一次好像都是重新一个开始，但是都可以做得还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找小米来就等于是可以教教这一位预备要离婚的听众朋友要怎么样做好这个准备。我觉得最重要的准备就是你必须先把工作，就证明自己有工作的能力，因为这个是台湾的状况，我不太清楚内地他们法院是怎么判的，这个可能你要先找律师去讨论比如说如果搜集到一定的证据说其实老公对你是长期家暴的，那老公必须要赔偿你很大一笔金额，那么你就是能够拿到这个赔偿金额去抚养孩子，那法官也会把孩子判给你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就另当别论。所以首要前提是你要先去找律师去商量你目前怎么样才能拿到孩子的判决权，还有你现在的情况。那么如果说那个律师也建议说你必须要先有经济独立的能力的话， 那可能我们现在就要想的是怎么样有经济独立的能力，然后我们再带孩子可以离开这个家庭去过比较健康跟正常的生活。因为其实你提到的老公是很爱孩子的没错，但是孩子需要在一个父母相对来讲身心都健康的家庭长大，他未来才会是健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也常常都看到父母是在冷战家暴的情况，我相信他的身心健康在长大以后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是说如果父母都健康，然后孩子能够同时得到父母双方的爱，这是最好。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只能取 second best， 就是退而求其次的话，那么我们宁可让孩子在一个比较平稳然后和谐的家庭气氛下长大的话，我想你现在的决定安安老师是很支持的，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好，小米来分享一下好了。
我觉得就是最重点的就是问律师啦。对，就是因为不晓得说之前看一些内地的戏剧，他们也是要证明自己有工作能力嘛，就是因为不了解法律，但是我是看是你们那边的戏是这样演的。
对，我妹很爱看那个陆剧，我是没在看剧啦，所以我妹可以跟。
好像也要也是确定就是要证明自己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但是其实你说经济能力，其实只要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其实也没有到很难。
是你不用说很有钱，对他。法官只是要你证明说你是有能力
养得了孩子
的就行了。
对对，然后再来你说他工作一直都找不到，他是不是去找很难找的工作，还是就很多点不是很理解，所以不晓得怎么给他一个真正的。因为他说他去找一个外企的工作，那可能在内地外企的工作是不是比较难的，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工作，就是你衡量自己的能力做你匹配做的事，就譬如说你的能力就只能做不了外企，那就不要去找外企，就是好像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 大概到哪边，要很实际化的去衡量。因为你可能要找一个高大上的工作，那可能真的找不到，那也不要一直去找，就是浪费时间，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说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你以前的经验可能都是在，因为好像你说就是你老公，就是你在嫁给他之前还有在后来再去，就是孩子两岁的时候又副业，好像可能都是在外企上班哈。
嗯，
那我觉得其实因为安安老师年龄比你还大啊，所以40岁了虽然是有这个中年求职真的是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你跟年轻人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不太能再用履历表去找工作了。因为用履历表去找工作可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到了这个年龄我们通常都是必须要透过人脉去找工作的。你在之前你一定有你的从小到大的朋友，比如说同学啊，然后后来工作以后认识的同事啊，老板啊，或者是你的朋友这一些人，那我觉得你可以透过他们释放出你现在需要工作，然后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你介绍一些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年纪要拿履历表，除非你的履历表是非常漂亮的，比如说放在 LinkedIn 上，那就会有这些猎头公司、黑 hunter 公司主动来找你，帮你媒合工作。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更加有效率的方式是透过你旧有的人脉去帮你找工作。那你可以先去联络一下你从小到大的这些熟悉的亲朋好友，然后去释放这样子的讯息，说你是现在想要回去工作，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做的。那我觉得可能像小米讲的一样，可能这些工作不如你那时候就是以前在外企的工作那么光鲜亮丽跟高大上，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在那样的工作上先累积一段时间。首先你可以跟法官证明说你是有能力养孩子的嘛。
嗯，
第二我觉得你累积了一些东西以后，未来你要跳槽转职也会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我觉得其实他的问题有很多细节都是还是要照他的能力啊，或是他实际的状况，他以前是学什么的，还有他以前的人生经验去回答。只是我总结他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让听众朋友借鉴的是，好像婚后女生真的还是保有经济能力会比较好一些啊。这个是因为他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其实他的问题就来自于他现在没有工作能力嘛，其他都比较好解决。一旦有了工作能力，他也可以带小孩子回老家等等，都可以安排的嘛，不用管他同不同意。
这件事情跟法官判比较有关，跟你老公同不同意无关。
他不同意就算了呀，管他。
基本上我觉得
你婚都闹翻了，还管他同不同意？都撕破脸都不想看到他了，管他同
意。基本上我觉得看到你老公对你的一个行为状态，他不会同意离婚的。
要么他就是跟你离婚，但他小孩子不会给你啊。
对，就是说你老公感觉是他。对他其实在婚姻里面是处于一个很强势很控制的角色，所以你要离开他，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没有去找律师，没有一个 backup 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支援的情况下跟他和平的谈离婚，我觉得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真的要先去找律师谈，然后是不是可能需要有一些证据才能够让你老公愿意签字。比如说你说你去上班眼睛都是青紫的，那肯定是被 K 的嘛。就是你可以开始收集一些，可能律师会教你怎么样收集一些证据，到时候即便你老公不愿意离，那可能都法官都会判你们必须要离。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从长计划，而这个计划先去咨询律师，然后咨询完律师以后呢，就开始做准备，无论是在收集证据方面或者是经济上面都要开始做准备。即便是难走的路，我相信你有心哈，一步一步来一定可以走出来的。
没错，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结婚以后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有经济的基本条件跟基础，因为这样真的会以后很多事都比较方便一点啊，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产生。他刚刚有提到他去找的工作，他是找到了，然后但是他觉得太累，他又不做了。
对，因为他提到说他又要，就是他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同时他还要兼顾家庭的角色，就非常累。
很多女生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这样问题的话，那就是反正两个人都有工作嘛，就是一起出钱请别人来做，就是你宁愿多花钱请别人去做，你还是要去工作。就是等于说，好，假设说你工作才赚三万块，你请一个人也三万块，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工作。
不只是这样子，我最近在看一些纪录片，因为你知道日本是高龄化社会嘛，然后有很多小孩，因为父母比如说到一定年龄以后不就开始失智，然后身体开始不好，然后请一个看护可能是要假设一个月要10000块人民币好了，那小孩就觉得说，那我去工作也是10000块，然后我请看护也10000块，那我干脆就把工作辞掉。
千万不要，那你就去工作，然后请10000块看护，
我来照顾爸爸妈妈。然后很多小孩就因此就可能从32岁一直照顾到他爸妈40多岁，就可能照顾10几年以后爸妈走了，然后他的小孩接下来才要回到职场，但是那个
回不去了。
对，很难回去，因为已经蹉跎掉很长时间，或者是他回去就只能做一些比较低阶一些的工作，没有办法按照他的职业步伐往上再去晋升，就比较可惜一点。
所以很多职业妇女，我宁愿你把赚来的钱通通都拿去请人照顾孩子，你还是要去工作。因为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觉得工作的价值最小的才是钱，就是你去工作 钱绝对不是你出去工作的主要原因。如果你用钱衡量，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我去工作，我除了钱以外，我还可以得到成就感啊，我还可以得到很多人生丰富的经验，我还可以得到很多人脉，这些都是丰富我人生的东西，不只是钱。
其实娘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点，
朋友啊或娘家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点。就是离了婚，就是而且娘家人多比较热闹，也可以给孩子很多的关爱啊。
我觉得就是也要提前跟娘家的人去商量，就是在离婚这个事情上面，就他们可以帮到多少，然后怎么样安排接下来的生活。我觉得你原本的家庭，你原本的这些社会支持，你都要把它找出来。因为离婚以后可能你会有一段时间，因为你要去上班嘛，然后你要工作，所以你也会需要有人帮你带孩子，有人支撑你度过这一段时间。那在你的薪水还没有办法非常好的去给付保姆的支出的时候，也许你就要去麻烦娘家的人帮你带孩子。所以我觉得除了找律师以外，然后找你过去的这些朋友来跟他们询问你未来工作的这些可能以外，还要去跟你娘家的人好好的去沟通，他们可以怎么样提供协助。在接下来的路，虽然是可能是一条艰辛的路，但是我相信你的心里面会是感到越来越自由跟快乐的，会比你现在的心理状态要健康很多。所以无论看起来现实层面可能有一些障碍，我们都努力的往前走，因为你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是比现在更光明的一条康庄大道。祝福你。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